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你们的新主持人 Jerry。 2024是中美建交45周年，在风雨飘摇的45年内，中美两个新兴大国和老牌大国先后经历了乒乓外交、秘密会晤、坚冰融化、甜蜜岁月、艰难抉择、缓慢探索、再续前缘、遗憾外交、入世繁荣、扩大交流、留学往来、贸易波折、疫情分歧、共同竞争。这45年来，每每谈起中美外交，总能听到风雨飘摇这4个字，犹如中日外交下的一衣带水一样，这似乎成为了中美外交修饰的固定成语。1978年改革开放，新中国的国门第一次开锁，而1992年的小平南巡也正式宣告中国改开的决心。同年，新中国的公民可以第一次以私人理由申请92版因私护照，虽然还是免不了层层政审、处处盖章，但随着这一次的政策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以走出去看看这大千世界。而我们这一期的嘉宾 Amy 就是在90年代第一次踏出国门，见识到了国外的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钟回拨30年，穿越回90年代，与 Amy 一起来回忆她的中美跨洋30年。欢迎 Amy 女士今天加入我们的人在旅途直播间，也非常荣幸 Amy 女士能作为我第一期节目的嘉宾。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也顺便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和履历，是如何与美国及西雅图结缘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 Amy， 很高兴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通过电台跟大家有约。刚才主持人讲了，打开国门以后，我们才有机会更广泛的去看这个世界，接触这个世界。我呢第一次到美国呢是在90年代，因为我的先生呢是在中国的航空公司里面做事，也有幸呢跟波音这边的朋友呢相识，我们当时能够取得到美国的签证还是经历了一番波折。首先要获得在波音公司给我们发的邀请函，拿到邀请函以后，我们还要到广州领事馆去排队，排到以后呢要递交各种的资料来证明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同时还要有单位的证明，还要有一系列的家庭的这些证明，包括户口啊、居住啊。第一次去到领事馆面签的时候，由于资料不够完备啊，还被退回来，然后又重新去补充，才获得了到美国的签证。记得第一次到美国是1997年，好像第一次坐上到美国的飞机还是蛮忐忑的。一个连 domestic 都不知道的人，到了洛杉矶以后还要请朋友来接，然后从 international 再转，就这样怀着一个好奇、忐忑还带有一丝丝恐惧的心理踏上了美国。我觉得 有些事情的回忆呢，让自己也感觉到呢，的确是很不容易，但是也很有幸。我觉得我也是幸运的。从走出国门到后面自己再到欧洲啊，再到亚洲啊，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触的。今天这个节目呢，是人在旅途。因为国门的打开，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来接触这个世界，来看这个世界，人在走，心在走，心在游历，也是感受颇多的。
啊，真的是非常有深度的一个回答。那Amy， 您刚刚讲到在美国落地洛杉矶以后domestic， 那是要转机是吗？是转机到哪个城市呢？为什么要转机？
啊，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是要转机到芝加哥，因为我大学的同学呢，他是90年代初期呢留学，后来呢第一份工作在芝加哥。那我也就借此机会呢，先到芝加哥去看看朋友，看看我的老同学。
哦，可以方便问一下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吗？因为九十年代，我们知道九十年代这个大学生已经是很稀罕的一个名词啊，就是大学生都是万里挑一，天之骄子，天之骄女。那请问一下，这个你在国内上的是哪所大学？然后和这个你大学同学在这个芝加哥的大学同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啊，他是我的 roommate。我的大学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当时他是毕业以后留在北京，我呢毕业以后呢就去到了上海。后来他是通过考托福呢，取得了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硕士攻读的资格，就到了美国。
哦，明白了。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接着听 Amy 女士她的这个分享。哦，好，那我们节目接着来听 Amy 女士的节目分享啊。那么到了芝加哥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个因为听你说你是 domestic 转机啊，转机这个到了芝加哥还有朋友能帮助你在芝加哥去找这个出口啊，或者提取行李啊这些的，还是说自己能够独立的在芝加哥提取行李以后去寻找你这个大学的 roommate 吗？
在芝加哥到了以后呢，我自己呢可以根据标识去行李转盘提取我的行李，然后跟随着这个旅客人流往外走，当然一出口就看到了我的同学和他先生，这样呢一个忐忑一个有点忧虑的心呢终于放下来了。哎呀，那个时候刚到美国，看机场也那么大啊，然后都是车，我觉得哇，太摩登了，太现代化了。
那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其实国内还有一段时间没有真正的融入到世界的生活，这样世界生活节奏吧。我们知道美国在95年推出这个微软 Windows 95这个版本推出来以后，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可以使用这个个人电脑。那个时候中国好像还没有很多城市啊，就除了这个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以外，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你在美国在芝加哥这段时间吃住是什么样子呢？是住在你的roommate 家里吗？然后这个饮食呢？因为我们知道国内来美国的这个第一大不适应的地方就是饮食。能分享一下你最开始对于美国饮食的这一块的一个回忆是什么样子的呢？
啊，这个讲起来还是蛮有趣的。 因为我当时来之前呢也问过朋友想让我带什么呀，他让我带的呢是重庆麻辣火锅底料。当时我是住在朋友家里，他上班去以后呢我也帮着准备一些东西。记得最开始我还帮他摘菜，有一些黄叶子我都给他扔了，等他下班回来说，哎呀，这些其实还是可以吃的，你知道蔬菜在美国还是挺贵的啊，我这个才知道。尤其讲到我们的重庆麻辣火锅底料呢，那个时候还是蛮稀有的，所以我们是涮了一遍又涮一遍，然后再涮，就是加点酱油加点盐，都快涮成白汤还舍不得扔呢。现在回想起来，像现在你看在西雅图中国超市里什么我们这个国内的调料啊都有，就是太便利了。想想当初90年代的时候买这些还是挺不容易的。
哇，那真的是这个火锅底料涮到白汤，这个我哪怕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我都还没这么尝试过。虽然我们知道很多美国大学啊，在美国念过大学的朋友们，这个都是好叫什么叫好山好水好寂寞，因为但很多大学它是在荒郊野岭，它在乡下的地方，它离大城市比较远，就是中餐馆很难找到，还有中国超市也很难找到，所以火锅底料是我们所有在美国有求学求职经历的人这不可避免的这么一个打牙祭的机会。真的是30年前我们就开始吃火锅了哈。那您之前刚刚讲到您先生是在航空公司工作，然后在90年代的时候来西雅图，是出差吗？是接飞机回国吗？
是来接飞机回国。其实我那个时候呢先到芝加哥，看望一下老同学，也是一个旅游，然后呢就再从芝加哥呢再飞到西雅图，主要是跟随他们的飞机呢能够调机回国。调机回国呢有两个好处，一个呢我们可以买很多美国的东西然后随着飞机呢可以带回国。第二呢这个飞机调机呢它会停夏威夷停关岛，那也是给我一个可以去旅游的这么一个机会，因为那个时候像去夏威夷啊去关岛是非常难的，不像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出来去旅游呢也相对容易很多，所以为了这两个原因呢到美国来，一个是看朋友，最重要的是可以跟随接新飞机啊这么一个增加一个旅程。记得那个时候到了西雅图的时候呢除了看一下西雅图的当地的像这个我记得那个第一个星巴克市场啊星巴克店、
哦、对对对星巴克的起源店是吧，在这个市场的
对对对对但那时候呢还星巴克还在中国没有这么多的连锁还没有那么深的印象。但最印象深刻的呢就是 Costco 买东西啊，我们一般呢要在 Costco 买很多东西，什么康宁的厨具啦 chocolate 还有酒然后通过飞机呢可以带回国，当然也可以省掉一大笔的关税钱这个那还是记忆犹新的，要觉得琳琅满目的东西这个都能够带回国送朋友包括有些大件我们连家里装修的东西都从这边能够买了通过飞机呢带回去。
装修的东西是油漆吗还是什么
一些建材一些比如说连那个厨具或者是抽水马桶我们有些人都要从这边买回去。
抽水马桶
就
往回国带。
对 ,90 年代嘛这边是品牌嘛。当然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制造业经过加入 WTO 以后这么迅猛的发展，实际上现在很多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往外出口。但回想起来，所以今天在这个人在旅途这个栏目当中呢又勾起了我20多年前30年前的这个回忆那个时候真的是太稀缺了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难得能有这么样一个机会通过飞机呢带回国。
那个时候 的 Costco， 你们是办会员吗？还是说在美国这边有这个 Costco 的会员帮你们在里面结账呢？还是？
其实那个 Boy 呢，他也是很能体谅客户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应该叫 Susie 吧。他后来都做到了波音在中国地区的销售负责，他那个时候呢是 assistant， 他有一个那种波音公司办的一个叫 member 卡，大家就用那个卡呢进去消费，然后统一呢来这个结账出来。好像我听说后来都不能够这样子了，就是一般都是找一些朋友，或者波音呢他也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叫什么什么特殊卡吧，来买东西。然后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买这么多东西回去了，因为都有了 ，Costco 也都已经开到了上海，开到了苏州，开到了深圳。
哦，对对对对对，我看 Costco 深圳开业的时候大排长龙。
啊，一样，上海开业也是大排长龙。
哦，那这个
因为像红酒啊什么的，我们都很 easy 了，能够买到了。那以前可是比较难嘛，像我先生他们那个也有从 Airbus 买飞机那从法国接机的时候更是很多人都是买红酒通过飞机带回去
对，法国的红酒是很有名的。对，不过这个华盛顿州的红酒也很有名啊，包括整个西海岸加州。
没错因为我后面陆陆续续来这边很多因为我后面呢也最开始是跟着香港人给香港人打工，做一些航空器材贸易这些，那也免不了要到美国来出差在后面呢我自己呢也创立公司都是要免不了呢到这个航空大国美国呢跟这些供应商建立联系所以来的多了呢也就了解了像我们华盛顿州的话Walla Walla Valley 也有很好的红酒，所以后面在这边也买一些像 Napa Valley 的酒还有这个咱们华盛顿州这边的，包括我也到波特兰那边去那也有很好的酒买了以后呢通过飞机呢带回去这个也让自己的生活吧和各种体验呢更丰富了。
真的是这个对比，我光是听下来就已经感觉真的是90年代和现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个您之前说过您是做航材贸易的，那因为我们知道2001年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呢中国加入了 WTO 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以后，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交流就飞速增长真的是一个腾飞的一年，腾飞的时代。那入世以后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出境有改善吗？你再去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相比于你第一次90年代申请签证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
入世以后呢签证呢相对的话呢更便捷，所以我也是在入世以后当然了因为有了前面的在来美国之前，其实我第一个国家呢是去的泰国那么后面的话呢是新加坡再接着呢就是到美国入世以后呢像周边的韩国日本呢我们拿签证呢也都很容易，包括欧洲那边但是我感觉呢在后面呢到奥巴马时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拿的是10年多次往返签证，就比以前呢又更便捷了。以前是只有一年或者是一次是只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签证到奥巴马时期的话呢都是10年多次往返了，所以呢更便捷更方便在世界各地的游走。
哦，对对，我记得我申请学生签证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只有一年有效，然后后面网上就流传了一些照片，说是这个美国领事馆呢在签证批准的护照返还的同时呢还加了一张小纸条，说是我们有意向给这个中国公民发10年的旅游签和5年的学生签之后还真的就是大家都拿到了这个10年的旅游签、商务签和这个5年的学生签。所以真的是回想起来这对您来讲这一段 从美国签证第一次拒签到后面手续又简化，到再到后面这个签证的年限又增加了，那真的是天翻地覆的改变。那再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接飞机回国是什么体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跨洋航班啊现在非常的便捷，从上海北京哪怕从这个成都好像都有直飞到北美的这么一个航班。那之前我们都是坐这个直飞啊，那你刚刚讲到接飞机是要经过夏威夷经过关岛，那这个体验是什么呢？因为好像这个航班是不对外销售的吧，甚至只对这个航空公司的内部人员这个开放，那这个经历能讲一下吗？
啊，对，这是一个 special 的。通常呢中国的这个航空公司订购了波音的飞机，像这种737啊它是载体飞机，所以它不能够一次性呢跨洋一万多公里呢飞到中国，它要经停要加油。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随飞机呢到达像夏威夷啊，然后在关岛呢再停一下。我记得夏威夷呢到了以后呢，我们又要去毛伊岛啊，那个火山岛啊去看。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呢，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 Amy 女士听听她的接飞机分享。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 16.28 美元。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5时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 identitytheft.gov。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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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欢迎各位听众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们这一期节目请到的嘉宾是 Amy 女士，是在1990年代就第一次以旅客身份访问美国。 我们广告前呢讲到了 Amy 女士作为航空公司的内部人员呢，是在西雅图波音公司接飞机，接飞机的回国途中呢经历了夏威夷和关岛。那 Amy 女士，请接着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接飞机回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好的，接飞机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是载体飞机，所以不能够直接飞回中国要在夏威夷进停，要在关岛进停要加油，还要增加一些补给。那我们接着聊呢，我的第一次跟随飞机呢接机回国，在夏威夷，因为在夏威夷呢要做离境手续同时呢可以参观夏威夷像毛伊岛这些火山群岛我们都可以去实地的去看。这个在当时中国人来讲的话呢，大陆人来讲呢，那是非常难得的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去到夏威夷。我记得在夏威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可以去参观那个沉的那个舰，那个当时二战时候
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是吧？
是的是的，那个在那个 museum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直到那个时候都还有一星一星的这个油慢慢的还在从海底飘上来，可以大家看到这个油污。
对对对，大家都叫做这个亚利桑那之泪，也是这个美国二战史的这么悲情的这么一幕亚利桑那之泪。
对的对的，这个对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呢在关岛经停的时候呢，我们也去专门去参观了一些二战时候的遗址。有一个呢当时导游跟我们讲这是日本人呢在那里跳海，他们面向日本，面向他们的故乡，最后呢从那里呢集体呢跳海自杀。那个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的深。回想我们我们这一代还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回想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在整个全世界的这个由二战呢所引起的这些伤痛吧还是蛮有感触的。这也让我自己呢在后面呢人在旅途，在我自己加入了这个自己筹备公司吧，开始做以后呢，我每年呢，要不就是去法国参加航展或者呢去英国呢参加航展，或者呢到美国呢来参加一些航展。每每在这些围绕自己生意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当地呢去旅游，去体验一些人文文化。刚才因为讲到了在夏威夷在关岛的经停呢，又让我回忆起来了，我后面呢还专门去了诺曼底，去了百佑，法国的这个小城这是盟军登陆的地方在那里呢也专门的到了这个美军将领阵亡的烈士纪念墓，那是法国给到美国的这一片土地的永久的这个拥有的权益吧。想到在诺曼底登陆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二战转折点也觉得是人在旅途不单单是你要做事你要挣钱，更多的呢让你的双眼让你的心灵也去感受很多历史很多人文，
真的是非常有深度我们很多这个国人出国旅行，我们说的俗气一点就是叫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我们都是景点打卡但是像 Amy 这样子的深度游，而且尤其是从历史和人文的这个景观深度游是很少见。那再分享一下这个回到西雅图吧，30年前和30年后的西雅图对你来讲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什么这个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我觉得西雅图的整个城市变化呢，还是相对来讲不如我们上海不如我们中国大陆呢这几年的 变化的速率快啊，我们的高楼大厦啊，我们的这个高铁，我们的地铁，比这边呢，我觉得要快很多。像西雅图，我觉得，当然 Bellevue 那边的话呢，有很多新的一些building 啊建起来，但是速度相对来讲还是比我们大陆呢要慢一些。就比如说像你们的这个叫轻轨吧，如果在我们大陆或在上海呢，我们可能两三年就会建完了，但是这边好像十年了还没有通。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前，我的朋友说，艾米啊，将来你从塔科马机场你到 Bellevue 的话，直接就坐这个轻轨就到了，很 easy 很方便的。好像十年过去了还没开始能够坐上这个轻轨，所以我感觉是有变化，比我在30年前来这里的是有一些变化，增加了很多的这些建筑，但是相对速度还是慢了一些。可能 Costco 跟我以前来好像也是差不多，所以现在 Costco 买东西不像我们以前那么的能够吸引我了啊，包括 Outlet 啊这些的。
哦，真的是这个听上去，我作为在西雅图生活7年的这么一个半西雅图人吧，都惭愧不如啊。不过可以向 Amy 透露的一点就是，4月26号我们这个西雅图Bellevue 轻轨2号线马上就要通车了，我们拭目以待吧。最近已经开始试运行了。那么除了西雅图啊，因为跟你先生是因为工作原因，那在美国其他的城市都去过哪里，然后最喜欢哪里呢？
哦，在美国其他的城市，那我去的很多了。像东边的佛罗里达那边，圣彼得堡啊，戴通纳必须这个城市啊，还有 Hollywood 这个小城啊，还有迈阿密啊都待过。包括呢到 Key West 都去住过一周去旅游。像中部，像芝加哥呀，像这个当然纽约我去过很多次了啊，一个是旅游啊，还有呢像华盛顿 DC， 像特拉华那边，这个 Minneapolis 的都去过，那个是我的一些合作的供应商厂家在那边。西部呢那就更频繁了，洛杉矶啊，这个旧金山，圣地亚哥都是多次。因为每年呢它的这个一些航空展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专业展览呢，要不然呢就是在圣地亚哥那边，要不然呢就在 Anaheim， 要不然呢就是在这个拉斯维加那边，所以这边呢来的都比较多比较频繁了。刚才呢也回忆说了，自从国门打开以后的话呢，我们以前大陆要是跟外面做贸易呢都得通过一些国家的进出口公司，那么以后呢慢慢呢就是个人呢还有这些都放开了，进出口贸易都放开以后呢，所以我们呢就有更多的机会自己出来接触一些外商呢，开始建立自己的商业贸易关系，所以来的就会更多更频繁。这个所以去了很多在美国去了很多地方。
哇，真的是游遍千山万水。Amy 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那么这个刚刚讲到您在美国有这个供应商，那就是一种商业旅行了，那有没有这种因私这种理由的这个旅行呢？这个商业旅行和因私旅行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也有因私旅行啊，因私旅行就是有时间在一些商业旅行空余时候的话呢会自驾我刚才说最开始一个连 domestic 都不认识的人要靠别人来接到后面的话呢落地以后 不论是落地到洛杉矶啊，还是落地到纽约啊，都是在机场坐个车啊，去公就这个公务完了以后呢，自驾也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啊，都是靠着自驾，就不再去麻烦别人了，来进行游走。
哇，你还在美国自驾过？这个开车跟国内有区别吗？
那当然也是有区别了。其实我后来也说了，这个行万里路呢，才让自己呢更多的体验以后呢，才更多的长见识认识。记得第一次在美国自驾的时候呢，我的同学就提醒我说，你停车 parking 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那个条子啊放在你的那个仪表台上。第一次我独立在，我记得是在 Detroit 这个开车参加完会以后呢，就忘了把那个小票呢放在那个台子上，揣在口袋里呢就去了。结果出来的时候呢，看见一个这个服务生呢就在锁我的那个车轮，我就赶快过去跟他说，我说我是付过钱的，我就把那个小票呢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他看。他说，哦，你付了，但是你没有放在台子上啊。他说如果你再晚来两分钟的话，你可能就要付500美金，因为我要把你的车拖走了。哎呀，我说那谢谢。
真的是非常惊险，非常惊险。
但是后来他还是说了，你还得付。
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节目。我们这一期请到的嘉宾是 Amy 女士，在最近的30年一直往返中国和西雅图，就和美国。那么我们广告之前呢，讲到的是 Amy 在美国的自驾游，在底特律一个自驾游的一个奇特经历。那我们再把时间交回给 Amy， 让她来继续分享她的美国之旅。
啊，谢谢。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在旅途啊，有了体验才有了收获，才有了成长。就像我讲的，这一次没有放的话呢，虽然没有罚我500美金，因为没有拖车，但是呢后来还是说要 charge 我25美金。我说为什么要 charge 我25美金？他说因为我给你卡上去，我还得给你拿下来，这是我的人工的，你要付费的啊。就这样呢啊，付了25美金。其实我在美国自驾呢付了好多钱。有一次呢在餐馆呢去吃饭，其实餐馆的 parking 那里呢是在餐馆的区域，自己没看清楚就趴在另外的地方，那个咪表呢就没有去付那个$1。当我离开西雅图回去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了这个罚款。我这个其实在包括在 Tampa 也是的，在这个佛罗里达呢 Highway 开车呢，过去的时候呢有人收钱，就交1块钱，回来的时候一看呀没人收钱，以为呢侥幸一下，哎呦回来是不要钱的啊，没想到呢实际上回来呢是要在那个它有一个铁盒子，那个要扔4个 coin， 扔了以后呢你就是相当于是付费了，也不懂所以没付。回来以后我的信用卡里呢就被charge了50美金。在西雅图呢也有 parking 呢，趴的不是地方呢没交钱，在还车的时候呢要交40美金 cash。 有时候呢去朋友家访问呢，在他们家的这个路边停车呢也是没有付钱，其实都是应该要到那个咪表里面去付。嗯，一个是有些是不懂，但是也有呢是自己的一种侥幸，想哎呀就去一会儿活，谈完了就走啊，也是吃了罚单。但是我始终呢就记得，在美国呢你这个 credit 很重要，如果你不去完成这一些罚款，你下一次再来呢可能你的 visa 呢就会遇上问题。就是老老实实的呢去把这些罚款呢都交上。但是我经常呢回去跟公司的年轻的这个人员呢就在分享我的经历啊，因为我这个是都是每一个罚款的背后的一些认知一些故事呢分享给他们，也是提醒他们，同时呢也是增长了这方面的交通的守法的一个意识。所以人在旅途，经验经历体验都是让自己去长见识啊，去这个同时呢也是长记性。但是我经常也是在国内呢提醒你的一些朋友一些年轻朋友啊，因为大家有机会能够在全世界去游走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用我们的一个是侥幸，还有一个呢就是蛮横不讲理啊，来到异国在处事当中呢不守规矩。嗯，因为要为你自己的信誉为你自己的记录呢负责任。这个我觉得挺也挺有意思的。嗯，今天呢在这个电台呢又回忆起来，我想哎呦这好多年前所经历的都还能够历历在目。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古人说的啊，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万种人。啊，的确人在旅途，我们在行万里路的时候也是会让自己长很多的见识。
真的是啊，这个我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这个学费到处交，从美东交到美西。不过这个经历经历是非常难得的，有很多人想交学费还没有地方去交，也是非常有感触吧。那这个 Amy， 您来了美国这么多次这么多年，我想必这个该去的地方也去过了，该游览的也游览过了。现在在2024年，尤其是在疫情以后啊，我们知道中美的交流其实是曾经是断崖式中断过的，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19年的这个情况。这一次来美国有没有什么感触呢？这次来美国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分享的？
的确，我其实有中断四年没有来美国了，因为疫情嘛。来了以后，不管是回去以后的隔离，还是来了这边以后呢的一些包括防疫啊等等措施的这种要求和限制，感觉呢，跟以前呢多多少少呢，在中美两个政府之间呢，还是增加了一些这个壁垒吧。像我们做生意做贸易呢，就感觉到呢，一个是关税的增加，使得我们的一些成本的增加，所以在我的出口这一块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这个艰难。同时感觉现在的这个政府啊，从川普时代呢到这个拜登时代呢，跟这个几年前相比啊，要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过 anyway， 两个大国呢都是经济大体，都是经济的这个大国，贸易往来呢还是持续在进行着，只不过是增加了很多的手续。比如说一些export 的 approval 啊等等的，像以前的不需要呢，现在都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申请啊，这些方面的手续。多少还是增加了一些成本啊和这个波折吧。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同时这两年因为我们这边疫情和737 MAX 的原因呢，购买飞机呢也稍微的停滞了一些，所以这块呢我们 的过来呢也频率呢也少很多了。嗯，
对，我这个也是非常深有感触啊。嗯，因为我比较喜欢去这个波音机场南边有一个飞行博物馆嘛，以前基本上就是能够很容易就看到有中国面孔，而且一听就是航空界专业人士，一看就是知道过来接飞机的。现在就基本上很少能够碰到这样的面孔了，也是非常叹息吧，也希望这个两国间的交流能够尽快恢复到疫情前。那么在这个你这次来美国了以后，对于美国这边有没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个改变呢？相对于30年前作为第一次来美国的这个旅游小白，这么30年下来，每一次旅游的心情还有思想啊，然后感受啊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回我个人吧，我其实也是挺有感触的。在最初来美国的时候，包括后面我在，因为我那个 roommate 呢，他后来搬到了San Diego， 所以我在加州啊，在那边呢也待得多一点，也认识了一些当地的朋友。我再讲另外一个感受，除了我们的生意啊，除了我们的做事以外，最开始呢也是认识到一些朋友呢，他们就有周六呢就邀请我呢去他们教会呢参加一些活动。那个时候我是很排斥的，你想90年代末期2000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国门刚刚打开，认为呢这些呢都是挺可怕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但是我觉得他们人呢也都很 nice， 去那里呢就是坐一坐，但是比较排斥。后面随着我自己开始游走在欧美之间呢，做这个做生意啊，接触到了很多的这个欧美的供应商。我记得我的一个法国的供应商呢，他还问过我，他说：“艾米啊，你是信仰什么呀？”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记得2002年还是2001年，我还是挺无知者无畏的跟他说，我说我没有信仰。哎，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大陆的人就觉得我们是无神论，我们是没有信仰的。其实把神与这个好像捆绑在一起是一种蛮无知的。但是呢在后面去了，尤其是在欧洲那边啊，我们每次开完会以后呢会跟着当地的一些人呢去教堂。最开始是以旅游的方式啊，像科隆大教堂啊像在巴黎那边啊这个走着走着，突然觉得哎呀，那一份的宁静，那一份的温暖，那一份的关爱，慢慢慢慢的开始感受到了。感受到以后呢就也开始涉猎到这方面的一些，从学习开始去了解宗教信仰。在后面在中国也不断的，可以说经济的飞速发展，也是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中国那个时候我记得在2010年开始吧，陆续的呢很多呢，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话，大家也知道传统文化儒释道文化是深深的根植在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血液当中，所以你可以接触到很多这样的 temple， 这样子的一些寺庙什么的，又接触，所以呢在信仰这块，在宗教这块呢就更多的呢进行了这方面的一些接触啊了解啊。这个是我觉得我在人在旅途当中的另一份感受，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的心开始去寻找一种医治，去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这个是我的一个，不管说是我们说在美国啊，还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啊， 我最大的一个成长或者感受。后面我也是系统的呢开始了解各种宗教啊这些，它的是什么起因啊，它的这个教派的这个宣扬的呀 后来就发现其实正信的宗教信仰它是引导人向善啊，引导人博爱，引导人慈悲，引导人智慧的啊，所以我也是在后面，当然这也是中国不断发展以后呢，一些改革开放以后呢所带来的，让大家呢能够去追寻一下心灵上的信仰依止。这个呢是我想主持人刚才问到我的一个感悟呢，我的一个感悟。像在美国这边，我在加州那边的话，有好几次也去他们这边的佛教的一个 temple 啊，也去，也有朋友在这边啊，也包括也去到台湾啊，像台湾的慈济会呀，这个佛光山啊，到印度啊。到印度，因为我后面呢
好的 Amy 抱歉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啊，所以抱歉打断你那我们
没关系
西雅图中文电台非常感谢您能够来我们这里做嘉宾，来人在旅途节目的当嘉宾那么其实回首过去的30年，中国和美国呢从小院高墙到后开国门再到深入往来，民间的交流是源源不断的。那么我们也希望 Amy 女士能在未来的30年多多拜访美国，增加中美友人民的文化商务旅游。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 Jerry， 我们下次再会。